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南阿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那些用哲学逻辑辩证的方式去证明宇宙是被创造的，有一个第一因，根本，这里这个字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也不能证明是指犹太人的祖先受到启示所崇拜的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的神。神到底存不存在？我们更根本，好，这边我们根本就不能证明有或没有，也许我们死了什么都没有。其实没有错，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都会被问一些问题，说你怎么知道天主是存在的，然后被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又会回答了，他就会讲说，可是你证明了天主的存在，但是又如何，他就是跟以色列的神讲的一样的神吗？好像是说我们证明神的存在，用理性的推论证明完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在的，但是这个世上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也在讲神，我怎么知道今天我们推论出来的这个神就是犹太人所讲的神呢？也就是承袭犹太信仰下来的天主教里面讲的神呢？我怎么知道这是一样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问题，因为这确实是需要回答的。那我们应该先这样子去理解，这是有办法的，这都是有办法的。好，那不过呢，现在我们还是要针对这个问题，用哲学逻辑辩证来证明宇宙被低音，这是没有意义的。其实不然，首先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这表示人的理性是被信任的。好，我们今天很多人对理性是怀疑的，他们觉得理性的功能是让人质疑，所以这世上没有真相。那这也是跟这个历史的发展有关系，人类曾经一度时间都很自信自己的知识，可是呢，经过了一些事件跟反省呢，开始认为我们的认知方式有很多的局限，所以得知到了好像我们不太能相信理性了。尤其是在这一两百年当中，有很多人他们主张说人的理性是伟大的，我们可以用理性来创造更好的世界，结果呢变成的是好像有不少厮杀仍然发生，战争资源的掠夺也仍然发生，好像很多人他们用了聪明的招牌，但是做了很不敢见人的事情，好像给人一种印象，就是知识呢不但是得不到也不确定，而且还被人滥用。所以这个综合之下的结果，就导致了我们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开始人们怀疑说，真的能够有一个稳固客观绝对的一个真理的认识吗？所以于是呢，就开始很多人就说，其实我们不能够达到客观的真理，我们呢都是其实都是自己的经验跟感觉中，自己在一个框架下所拟出来的意见而已。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潮呢，在很多地方成为了一种主流。比方有时候在学校里面，或者在朋友之间，尤其是在一般社会大众，就是比方说你可能看一个影片啊，它里面所隐含的价值观，还是你的朋友在交谈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讲说，哦，这个都是其实世上都没有什么对错，其实这都是看你怎么觉得，可能为我来说是这样，为你来说不是这样。而且你看，曾经过去有人他们认为自己很有真理，结果呢他们是用刀枪来杀人。所以其实我们做人都不要太绝对，其实都没有什么是真理这样。所以呢其实这都无所谓。所以在今天你会在很多的言谈当中听到这样的声音跟说法，这就是现代这个后现代这个情况所导致的一个社会的现象。我们大家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很少人要很认真的用很逻辑的或者是很说得通的方式来去看一个问题。那更多人会觉得说，哦，连研究一个问题都没意义，不用研究了， 做一个学位也没有意义，因为这都是被拿来利用，而且呢，我们根本不能确定这世上是怎么样。所以这出现一个反智的情况，就是我去反对智力的这个活动。一般这个 intellectual 这个智力的活动呢，这是人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人会思考，你生而为人就会思考。那在天主教的信仰当中，他非常重视人的理性，因为他知道理性竟然也是人的一部分，那人竟然是被天主创造的，所以呢，这个理性应该要好好发挥，因为他发挥的同时就是赞美他的造物主。就好像是如果我们赞美说啊、哦，哦，这个作者他非常厉害，他写了一本历史书，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呢，那既然这个书是出自他，那我们就多多看这本书，多多引用这本书啊，是类似的情况。一直引用这本书跟善用它，因为我们知道来源是出自一个你喜欢或者有名的学者一样。当我们去重视理性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理性是天主创造的，而因为天主创造的是高贵的而且充满荣耀的，所以基于这个点呢，天主教在思考上面他会很愿意保留这种对理性思考进行各式各样研究的一个活动，包括神学的研究，包括哲学的研究。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为什么科学精神，就是这个穷追不舍去问到背后原因的这个学科或这样子的精神呢，其实是天主教会所建构出来的，就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我们相信人的理性是天主给的礼物，所以我们必须先了解一点，当我们认为说这些宇宙的证明或者逻辑上的一个证明天主存在完全是没有意义的时候，其实这也等于我们参与了后现代的思想洪流，我们可能也已经掉入了这个陷阱，我们也认为好像这世上没有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而且呢，我也不愿意，也不在乎，尤其新无神论哦，这个 New Atheism， 然后这个最新的呢，更去倾向放入了一个叫做不在乎的元素，已经变得更是认为天主存不存在，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在不在乎又是另一个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世界的思想的走向，人们越来越不相信理性，不相信这个东西。那为天主教来说，为每个天主教的基督徒，他们相信说理性是天主造的，所以呢，没有必要把理性说明的是一个完全没有价值或无用或者达不到真相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这样主张，会有很多问题。第一个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相信逻辑了，我们不相信人有逻辑思维的话，那我们完全不能沟通，逻辑的三定律也都不成立，因为我们不相信，那就根本不能沟通。因为我跟你讲话，只要是有意义的一个句子，一定都要涉及到逻辑，这是必然的。所以如果我们否认逻辑，否认人有理性的话，那学术不用做了，那也不用沟通了，再来呢，人也没有自由意志，人也没有科学的这个成果，也没有所谓任何的个人的醒思，因为这些全部都会用到理性。我们人不是纯感觉的，不是什么东西都是纯粹一颗情绪让我们感觉快乐或者感觉悲哀，没有，人是会思考的，他总是在脑海中会想很多的话。比方我这样子跟你讲，你看哦，我现在请你想一下，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觉得你现在当一个工程师，现在你当一个老师，这为你来讲有什么样的价值？来，你想一下。你发现了吗？刚刚这几秒钟，其实你脑海中出现的都是语言。有发现吗？你都会用一个语言来表达。比方我刚刚想到说，身为老师的价值，可能我就会脑中想，老师我可以教很多学生，我可以让世界更有意义。这些字词全部都是理性逻辑，这都是语言。语言的东西作为语言能够被了解，它就是有理性在背后，了解吗？所以呢，人在思考东西，它不能没有语言。其实已经有哲学家讲过说，一个人的语言到什么程度，他的世界其实就到达哪里。这样的话呢，就是表达 我们是用语言，我们是用思考，我们是用带有理性的方式去跟这个世界互动的。就像我刚刚问说，身为老师对你有什么感觉？其实你并不会纯粹只等说我现在内心有没有一个快乐，或者内心有没有马上有一个紧张，那我感觉到紧张的时候我就了解了我当老师的意义。不会，我们不会用感觉，我们会用的是你心里会想一串话来说明这个。所以你会看到一件事，就是人他确实就是理性的，所以如果完全否认这种逻辑，他不能沟通，他没有自由意志，他不能思考，他不能有科学研究，一切都不可能有，包括讲出这句话说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连这样的话呢也全部都在你否认了哲学逻辑这样的东西，就等于整个都垮台了，因为连刚刚的那些话都变成没有意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它也跟自由意志有关系，因为如果我们什么叫人有自由意志，我们再简单点一下，你可以思考一个不按照你所想的东西。好，比方说你要往 A 这个方向走，可是自由意志跟没有自己的差别就在于，如果我没有自由意志，那我只能必定必然的我要从 A 走，我只能走向 A。 但是如果呢我是有自由意志的，我可以思考到我不走 A 我走 B 我走 C， 我可以决定我走 B 走 C， 它一定是有一个你可以跳出框架这样的前提来让我们感受到有自由意志。可是如果我们的人完全没有逻辑，没有任何的辩证的话，这就说明我们不用思考，我们不用反思，不用反思，不用思考呢，就不可能对一个说法，一个看法有第二个版本的理解，或者第三、第四个替换版本的理解。如果没有第三、第四替换版本的理解的话，那就等于人只是必然的按照一定的直觉，或你说的化学程式，或者是什么自然定律来决定你的思考。那这样的话呢，所有的人只会朝向一个演化必然的结果去做。那这样子的话，没有任何的反思成分在里面，已经说穿了，人就没有自由意志。所以你会发现了吗？没有自由意志，没有思考，没有活动，不能沟通，这全部都变成是极端反对逻辑的结果。所以这个逻辑呢，第一个我们完全否认的话，就整个是变成这样子了。第二个呢，如果我们去反对，就是用逻辑这样的东西去探讨世界，这就也就是违反科学精神。那我们所建构的这些，包括现在的 AI， 现在很多各式各样的最新成就，我们如何能有现在的生活呢？这一切都是由理性在背后一起进行的思考活动。再来就是，如果人被认为完全没有理性的话，那这就有很大的问题，就变成人就打回了他只是一个没有思考的存在，他只是一个有感觉，有这个感受能力的存在。那变成这样的话，那人就会变得很基本，很低级哦，就变得人不能思考抽象，不能探究未来，不能建构文明，人所有的就是一个受任何欲望驱力所行动的，这样就没有思考可言，没有智慧可言，也没有伦理道德可言。伦理道德的前提是需要有理性的，好，这个我们改天再说。没有理性的话，也不会有伦理道德的可能性被说明或者证成。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天主教的信仰里面，他非常看重人的理性，他不是要高举到极端人的理性，因为教会也知道，基督徒的思想家也知道，人的理性也很容易被滥用，也很容易被，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思考偏误啊、谬误、逻辑的问题，甚至是被一些说服的语言，很可能我们就会在思考上不周全，这是会的。我在这边的说法呢，并不是要说因为每个人呢都要高度的看重理性，所以呢我们的理性被说的是万无一失的，没有，我这里并没有这个意思。 反而我要跟你说，如果你没有受教育，没有受训练的话，那人更容易说出更奇怪的话，那这个确实是会有错误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有没有平衡的关键。天主教去相信说人 的理性，因为这是人的价值，是天主给人的礼物。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要高举人自己，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天主教是不是跟世俗的人文主义的想法一样，认为一切都是靠人就能呢，人定胜天呢？其实这不对，因为天主教的想法里面，他之所以会相信人有理性，给你一个感觉好像说他很注重人，但是其实他的起源也是源自天主，是因为天主创造，因为天主创造我们人，而所以他给我们这个礼物，那我们就爱他所给的礼物，所以我们就爱理性，因为理性是天主给的礼物。当然我们必须要澄清，并不是只有天主给我们理性，天主也给我们感性，也给我们用灵魂心灵，也都让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接近真理。这是理性是一个很直接被天主创造在我们身上呢，让我们能够去运用来达至真理的重要工具。所以我们要回应这一题，用哲学论证的方式来讲第一因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去反驳。因为你要去清楚知道人的理性是有价值的，它虽然会被滥用，但是呢不代表它没有价值，而且它确实还在今天推进着人类。我们不能完全失去对真理的敏锐度以及追求，不然换来的代价也是更危险的，而且呢，就会达到了前面讲的一些根本的问题，我们是不可能这样子存在的。所以我们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因为天主教，就是因为我们人非常重视人有理性，所以它才会在哲学逻辑论证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试图要反对这样的模式，我可能会怀疑是不是我们轻看人呢？是不是我们贬低了人的价值呢？是不是我们人也去什么呢？看扁了天主给我们的无限潜力呢？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反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好，证明宇宙被创造第一因，这个是在哲学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现在用一两句话对哲学史上来做一个说明。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这样子去从万物的动当中去推论到有一个第一因的话，那我们整个西方的形上学建构到后来的哲学，它都很难思考下去。就是因为有第一因讲到天主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说法，它才能够让人呢在思考上面能够变得维度空间更大。老师，我们必须讲说这个对人类的思考是非常有意义的。其实在中国的思想也是一样，当我们要涉及到一个有广度的人生观的时候，你一定会去触及到天。比方那些老孔子啊还是什么的，都是有天的。那老子这些呢也是，他可能用一个词用道。可是你都会发现，如果我们只在有限的人世空间当中去转，没有跳到一个高度来俯瞰的话，你不会看到全貌。所以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天主，没有去透过思考上升到一个超越界的存在这样的一个思考的结果的话，人类也不会去思考，也不会去要升跃升跳跃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程度，人也不会对自己的人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理解，知道吗？如果我们完全都不去重视这种一步一步到第一因的过程，那我们会非常非常可惜。大家要知道哦，这个上升到一的过程是不简单的。哲学家怎么样透过推论对世间的观察一步一步上升到第一因，这说明的是人类思考史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这也表示了人能够让自己的思考不只是涉及到此事，也涉及到伦理道德未来来世世界的意义，这整个根本跟人类存在有关系的问题。你看我这样跟你说好了，西游记是谁写的，这个可能没有什么的意义，你知道网络查就有。可是如果我跟你说西游记是谁写的，这不重要。可是我如果跟你说你现在住的房子着火了，这个重不重要？重要，你马上会很紧张要去确认。我跟你讲说99,77,6,943除以 3.3 等于多少，你会马上说这样子没有意义，我也算不出来，没有错。可是呢，如果我跟你讲说这个人爱不爱我，那这个就更有意义了，发现吗？与其说49,36,773除以 3.3 是多少，跟他到底爱不爱我， 我们会发现后者呢更具有生命生存上的意义。 OK， 前面的可能只是数学或者是正确与否的意义。好，那再来呢又再讲下一个，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好，知道这件事情也还好，可是如果我去问我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会面对什么，死后的我会是怎么样的样子，这样子就有意义了。你发现了吗？哪些东西特别有意义呢？就是跟我们生命生存直接特别有关系的，就是有没有人爱你，你从哪里来，你去哪里，现在的处境到底真相是什么。你发现了吗？这都是在问最根本的问题。说穿了，谁爱不爱我是一个生命关系的问题，表示的存在价值和伦理的问题。那如果说这个房子有没有着火，这个更问的是我现在所处的事实与否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现在的处境是什么，然后我死后会遇到什么，这在问的是我将来要去哪里的问题。这就是人非常根本的，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所以神这个主题呢是直接跟刚刚的这些问题直接对撞相连的。如果没有神存在的话，就说明没有精神世界的存在。没有精神世界存在的话，那你就会影响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死后到底会面对什么，死后的我是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你发现了吗？没有神存在或有神存在会导致这个问题的结果出现很大的不同。有没有神存在，有没有意义存在，这世上的创造有没有意义存在，也会影响着我们，因为这就会决定了说到底对方对我的爱，还有我爱他人有什么样终极的意义吗？所以也是一样。而如果没有天主存在的话，那我们不会知道这些美好的东西有客观的意义，有一个真正的价值保障在那里。这是一个很深的推论哦，那我们也在这边不讲哦，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其他的题目讲到关于这个。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神有没有存在就关系到这世界是不是偶然随机，或者它是有意义的被设计被创造，有一个目的。天主的存不存在也关系到你的命有没有价值。你看哦，当我们说人有人权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想一个问题，人有人权你怎么证明？其实你证明不了，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说服力能够证明说我有一个不能被干涉的至高人权。没办法，我们只能大家最高一起投票或一起认为是如此，可是这终究也会被说是一群人认为的，没有办法客观的让人权的价值被保障，以至于大家都必须要尊重人权，有一个普遍的约束力。这个如果只在人是不可能的，你可以说某总统说，你可以说联合国说，你可以说联合国某某文献说，但问题是这些终究只是他们说。你可以就说反正这是我的选择，我可以不接受，所以我就不接受有人权，那这样子我就能够我行我素，没有问题。发现了吗？天主的存在其实才是这个问题的解法。其实以前在历史上在讨论这个的时候，这些联合国这些思考的人，他们就已经发现了，他们已经指出了，人真正有人权是因为天主，是天父的，是天主给的，是上帝给的，知道吗？如果不上升到天主的话，这个所谓的大家都要去受约束的人权尊重是没办法被完全给承认，而且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没办法的。所以你可以说这只是你的意见，但是因为呢这是天主来的，所以他才能够真正有人权，真正实质的意义。所以我们整理一下，你会发现说有没有天主的存在，有没有这个第一因的探寻，是跟人类有直接的关系。这都包含了在我们很熟悉的人权、自由、思考、未来、家园、意识、主体、客体，这都直接有关系。神的存不存在直接去影响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说一个人有没有宗教信仰，其实这是他整个人生会有很大改变的鉴别分水岭。有没有神的存在跟你信什么样的神是会直接必然影响人生的，是整个人生会改变，因为它直接影响很深层的人的问题。 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说明是有意义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得到了哲学论证上对第一因的存在，然后呢又能说明它是犹太人祖先所讲的天主呢？当然是有可能的。在理性来讲的话，如果你说绝对不可能哲学思考到的第一因契合犹太人祖先所讲的神，你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话，这是没办法证明的，因为它总是有可能。为什么？因为也可以犹太人祖先在圣经所记载的呢，就是思考中会得到的必然无限单纯完美超越的这个天主的概念，可以啊。很有可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伯里面所内涵中所讲的呢，其实也就是指这个第一因，所以他不会说完全不可能是一致的，很可能可以，他是什么用哲学的语言跟用比较诗化生命存在的语言，两者不同的语言，但是在表达一个同一个东西，这是可能的。所以既然没办法找出万无一失的例子来证明第一因绝对不可能是犹太人祖先所讲的神，所以结论就变成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了它是可能了，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无法说理性绝对会排斥第一因跟犹太人的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这样说。可是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多，这个问题就可以问了，那么多宗教的人讲的神，那我怎么知道宇宙第一因这样推论出来的一个概念呢，它是符合或者是最符合或者是唯一符合犹太人所讲的这种呢？那这就要透过一些方法了，这并不代表人完全没办法去推论。好，我们要讲第一个事情，所有的宗教在探寻神的时候呢，他用的方法会很不一样。有些呢，他是属于透过观察大自然，然后呢来自己从中得出一个结论，说神是存在的，存在于这些风水土火等等的。那有些的观点呢会说的不一样，比方说犹太人他们也以为神有很多，但是他们经过了天主跟他们的这种互动，他们听到一些超自然的声音，这些祖先们他们慢慢认识这一位的时候，才慢慢发现他是超越一切的那个独一真神，所以是因为被告知他们才了解这样的一个神观的模式。这个在术语上来讲就是启示型的宗教。那有的是这个样子，可是有的呢就不是，有的虽然我们被归类叫宗教，但是其实他根本没有去谈论说神是从上来启示的或者人思考的，没有，他纯粹就是一个修行。有的宗教是这样，他不去谈说到底神有没有这样子存在，还是像希腊众神这样好像爱恨情仇，他不谈这个，他直接讲的就是人就是一个修行会不断上升精神层次的一个存在，所以你只要打坐修行越来越上升，这样就好了。所以你看每个宗教是不一样，所以因此我们如果看这个问题，怎么样我知道哲学论证中讲到的第一因就是犹太人的祖先，那我们就可以透过宗教比较的方式。宗教比较就是去摊开来看各式各样的宗教里面的观点跟说法，来去一一的进行比较，它是不是跟哲学概念上的这个吻合度多少，或者差距在哪里。好，我不能说犹太人的这个典籍，就是我们这个经书里面所讲的旧约的记载完全都契合哲学上概念所讲的，因为你可能会发现里面会有一些字词会说明，比方说天主嫉妒啊，然后天主可能说生气等等的词，可能你会觉得这个跟哲学推论上的第一因好像有差距，因为是生气或嫉妒这些用词呢是比较有缺陷缺乏的才会这样子，那这个跟推论出来的一个无限的第一因，那这样子的一个绝对者呢好像有落差。可是这也不全然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今天所有研究圣经的人呢，或者是神学家们，他们都知道这些圣经中的用词其实它很大的程度上，而且它主要的目的呢并不是要写一个科学教科书，它用诗化诗情画意的方式来表达宗教上的基本真理，所以也并不是说 因为字词上出现了天主生气，所以就立刻要对应到哲学第一因，或者是讲到绝对者的时候去思考这之间的问题。其实不必然这样走，因为你可以发现它就是诗化性的语言在表达，你不必然要用到同样的平行来做一样标准的检测。就像是数学有数学自己的问题，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你面前弹钢琴，他是用音乐的方式去表达对真理的认识，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叫弹钢琴的人说你不要弹琴，你现在给我算数学，这是不可能。或者是说因为你钢琴里面没办法答我这个数学的题目，所以这个钢琴就是没有意义，或者是不可能相容的。没有啊，数学用数理的方式探究宇宙真相，可是一个音乐家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宇宙的真相，都在用不同程度或者不同的角度特色来去接近真实。你发现了吗？所以它可能只是一个模式的不同，不代表是之间不能有连结。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点，圣经当中出现的这些词也好，它可以是让人去有点困惑，可是如果我们去发现它的本来的意义的话，还是可以成立所谓的圣经中所讲的天主仍然是哲学第一因里面所讲的那个绝对者或那个天主，也可以的。当然你要做很多的处理或者是很多的说明，可是你无法得到一个结论说这绝对不可能，这个是没办法的，没办法说它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透过一些宗教比较或者去了解到圣经文本上面，我们发现到说犹太人的说法就是在圣经，我们现在讲的是圣经，圣经里面的记载呢，它的语言确实在我们的理解上，我们需要不断的反思去探究它真正的意思，而让我们有更精纯的了解。所以很可能我们今天跟十年后的了解呢，在这个程度的这个发展上是会有差的，可能我们今天理解的是六成，可是到了这个十年后呢，我们就有九成、哦、不要讲那么快，可能七成五的方式更了解这个圣经中所讲的天主。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可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进行、哦、我为什么用比较多的时间来回答这一题，因为这一题呢里面出现很多细致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处理跟交代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面对这个问题的话，马上会衍生出很多问题，所以这一题呢必须要好好的做一定程度的回答。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说这一题会比较长，那如果大家之后想要倒带去听的话，你可以在 YouTube 呢来去看它。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回应了，其实他是可以知道是犹太人祖先的，并不是像一些人声称说完全办不到，他可能是没有这样想过，因此他会以为都没办法。但你要做的就是告诉他有办法， OK， 好。所以呢我们理性没办法证明这两者之间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个、我们没办法证明说他绝对不能是同一个， OK。那很重要的一点是基督信仰，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其实也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才更知道旧约当中讲的这些天主是那个造物主。这是怎么推论呢？第一，耶稣基督展示他自己是天主，显示出他是天主，告诉我们他是天主。那耶稣是天主的话，那耶稣告诉我们很多旧约的事情，他是这些旧约里面的天主表现呢，视为是真正天主的行动。我们从圣经这个新约可以看到，耶稣他没有否认旧约当中天主的行动，他甚至是提及这个旧约时候的天主呢，是跟现在这个派他的父是同一个的。所以如果耶稣呢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旧约的一个天主呢，去说明了这样旧约的天主的时候，那我们又知道耶稣是真正的天主。那可见的呢，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是天主，那我们就能知道他所讲的不会出错，那他讲的不会出错的话，我们就能知道他所证明跟他所援引他所相信他所提出的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天主是天主这件事呢也不会错误。那这样子呢，就因为耶稣基督的担保，旧约圣经讲的这个天主就是真神天主，就能得到一个确证的说明。 那然而呢，我们如果又用哲学的方式去推到这个第一因，我们又不能完全理性的说这不可能是圣经中所讲的天主，而且我们从概念上也可以知道，这个完全超越绝对真正的这个第一因，它叫第一因也好，我们所讲的天主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天主。天主是不是超越宇宙万物？是啊，他创造宇宙万物，超越宇宙万物，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真正一切万物的本源，完全的全能完美全知的那一个存在，是必然的绝对的那个存在。我们整本圣经也告诉我们是这样啊，一切万物都因天主而生，都因天主而来，因天主而造，整个世间万物呢都是天主在掌权，而且呢天主完完全全客观道德，完全的完美绝对的，让我们很坚固的可以认识他的正义跟他的美善。这全部呢都可以换在哲学行业里面、行话里面都可以拿来用。所以你必须去知道这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也知道耶稣是天主，那他所担保的旧约圣经所讲的天主就也能连带或者担保。所以真正的问题就会变成是你相不相信耶稣是天主了，你确不确定耶稣是天主这个问题了，好吗？从耶稣的天主这个的身份可以去反推到对旧约圣经的天主是天主这件事情。 OK， 好，当然这只是一个方式，你也可以不要，因为你说我完全不相信耶稣是天主，那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理性竟然没办法证明说这绝对两者之间是完全不可能交集或者是吻合的，是一样的，我们理性没办法这样子做到。那既然是如此，你就能用很多方式去说明。 OK， 所以我们要去破的是这个问题，而并不是要讲说好像一切都非常非常清楚，然后呢这个一切呢都好像旧约圣经所讲的内容呢，它通通都无限的让人没办法理解，而且也根本跟天主是一个大的鸿沟，这个不能这样子讲，因为它有一个角度的不同，我们刚刚都解释过了，但这不代表它不是只同一个东西。很可能你一直发现说圣经讲的天主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哲学的天主好像这样这样这样，可是很可能也就是讲一样的东西啊，只是说哲学是讲它的比较静态的一面，但是圣经讲比较动态的一面，那这样子的话呢，两者合在一起也是在讲同一个存在，就是天主这个存在，那这样也可以是一个加深我们对天主认识的一个参数，所以也一样可以。好，所以没有什么不能哦。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好，所以这边说神到底存不存在，我们根本不能证明，其实这是不对的。神的存在本身是可以透过理性得到证明的，我的证明的意思是指你可以提出有效的论证来说明神的存在是合理的，你可以提出一个 sound argument，我这里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透过推论论证，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模式，你可以用的是数学的逻辑，你可以用的是这个比较传统的逻辑也好，你都可以在里面呢去推到说确实天主存在，这个推论的过程呢是有效的，而且没有任何的差错，而且其中呢有高度的经验证明让你知道说这是合理的。也就是说你可以从证明的论述中发现到天主存在是必然的，你也可以发现到天主存在呢比天主不存在这样的说法更合理，然后你还能发现到如果接受天主不存在的话会面对的困难个点呢会变得更严重，以至于你更不能了解天主不存在或者相关的观点。所以总而言之就变成有神论的观点呢它是更为合理的。好，所以我们这边讲的这个证明是指这个意思，是指这个意思，看你用什么样的逻辑 的系统，可是呢你可以从中去做，可以去处理。好，所以我们就这么回答吧。如果有一个朋友他跟你说神到底存不存在我们根本没办法证明，那你要跟他讲说那你有没有听过关于神存在的证据，他说我没有，那你就告诉他有，我告诉你，比方你有听过必然存在的论证吗，你听过宇宙论证的方式吗等等的。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们是因为没有听过这些论证，没有听过这些证明的方式，所以他们直接以为没有这样的证明，所以他就直接口头上说根本没有证明， 好，其实他只是没听过，很多人是这样子哦，所以你不用跟他纠结到底能不能证明，你只需要跟他马上问说，那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证明，然后你再跟他讨论说，那你知道这证明在讲什么吗？然后这个证明里面你听我讲看看，不啦不啦不啦，然后你觉得呢，他有没有可能是真的，为什么不是，那为什么会这样，那为什么又会这样，等等，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带他知道，重点是他有没有听过这些有名的论证。你可以问他说，这些论证里面你觉得什么原因让你最觉得他们不可信，为什么，你可以用这样继续讨论，你不用纠结在到底能不能，好吗？你只要直接问他说，对这些论证他的看法跟他的推论过程，你去帮助他就好了。因为大部分的人是他不知道有这些证明，他纯粹没听过，纯粹没听过，好吗？纯粹没听过。再来第二类的人呢，他们是比较可能了解比较多关于这方面，他们也碰过一些这样的论证，但是他们可能呢会觉得这个不够强，或这个有问题，那他们可能就保持怀疑的态度。那如果是只是这样，那我觉得还好，因为保持怀疑的态度就代表大家可以讨论，那你们就可以继续讨论，因为其实有非常多的书去对那些传统论证也好，或新的论证的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这样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书籍或者是学者专家一直在钻研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如果 up to date 的话，如果我们对这个学术上是非常的有这个忠诚，我们非常认真的话，你会发现这些问题都有人在研究，都可以回答，都是有方向可以去看的，并不是很简单一句话说这都是成立不了，了解吗？反而是要问我到底有下多少功夫在 follow 这方面的研究。 OK， 所以如果说有这些人，他们是有一点听过，但是不是真的很了解，或者他们研究过但觉得这不合理的时候，那你要做的呢也不是跟他去看可不可能，因为可不可能证明这个你也没办法证明啊。我怎么知道我真的不能证明天主存不存在，对不对？说不定是未来有一个方法，或者是某些我现在卡住的点解开了，我就知道我可以了，不是吗？所以我们没办法直接说我有没有能力，然后我完全没有能力，我也不能够证明我有没有能力等等的。好，我没办法，因为就说穿一句好了，就算我们真的认为说我没办法，那也只是我认为的，对不对？也是我自己的经验跟思考过程让我暂时有的结论，但是这不代表真的不能，也不代表我思考过的东西就不是曾经答对过，或者曾经真实过，也不代表是我未来不会有更好的方式理解，这只是我经验证明，对不对？没有人告诉我，我也不能查证。你可以查证说，人可以查证说自己根本不能证明天主存在吗？人可以查证自己的查证吗？没办法，这会有困难的。所以必须是假设说它是可以证明，它是可以思考，你在做这个过程中达到了这个结果，我们才说是可以的。天主存在的论证也是一样，它也是一样，它没有被怀疑，它就是曾经的哲学家或是思考的人，他们去相信说这个问题我可以探究，所以他们探究到一个点，他们就发现说是可以的。OK， 神的存在呢，或者说神的在呢，这个他这个的说法，这个概念是可以推到的，才以至于我们呢更能清楚知道说人是能够的。在天主教的信仰当中，我们是说人确实能够，因为人就是被天主创造，所以天主创造的时候，我们身上都留有天主的痕迹，就好像说我们是 made in Taiwan 好了， made in Taiwan， 就算人家在意大利拿到，就算人家在法国拿到这个 made in Taiwan 的东西，但是他摸着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也会连带摸到台湾，为什么？因为这个塑胶、这个制造、这个过程中都是经过台湾的手，你懂我的意思吗？一样，如果我们是出自天主创造，那即使我们现在生在法国，我们生在异乡，我们生在世界，我们不完全明白说，我的制造商是天主，我可能不明白，因为我可能不知道。但是呢，这不代表我身上没有这个线索，我只要检查我的身体，检查我的来源，我可以看到这个痕迹。我检查世间万物，这个万物的这个创造也好，这个美好的景色，我可以从中的推论也知道说天主是在的，所以这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是出自他，所以有办法有线索来依循这个线索找到他。 天主也愿意让我们认识他，接近他，所以他没有让我们完全不可能知道他。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人有精神思考，你发现了吗？人有逻辑，有思维，他有办法想这些超越物质的东西，他有这种抽象的能力。 这已经在一些思考的思想家，他们已经觉得这个就是很强烈的证据，在说明精神世界跟神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你就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有意识，而且这个意识为什么跟我们脑科学研究的意识呢没有完全的等同。这是一个今天人困惑很多人，甚至很多人因为这个问题而回来成为一个相信神存在的人，甚至成为天主教的基督徒，就是因为人为什么有意识。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提供的一个线索，让我们去搜寻。好，所以神到底存不存在，如果是因为他听过一些证据，但是他觉得有一些问题的话，那你应该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根据的根源在哪里，再继续跟他讨论下去。 OK， 好，所以这是可以的。那也许死了呢，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OK， 那这个当然也是有一定的几率可能是这样，可是这样的几率如果我们摊开来看，这样子的可信度有多少呢？其实是非常低。因为就比方刚刚讲的意识的论证，我们人有意识这件事，其实就能推知到，既然意识是一个超越时间物质空间的存在，那既然我们看到世间万物的朽坏死亡都是这些物质的损坏，那难道我们可以说我看到遗体腐化就等于精神会腐化吗？它是完全不同的类别呢，知道吗？我们的肉身会腐化，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物理的现象，可是精神呢，我们的精神能够超脱时间空间去做思考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又是另一个类别，它是精神性的，那我如何能够证明说它也会像我们肉体腐化这样而腐化呢？所以以前的思想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发现说人有意识，或者是人有这个能够思考抽象的理性这件事呢，它就说明了人这个存在呢，它并不是说整个肉身朽坏就整个没有了，这个意识这个部分这样子的，或者我们可能说灵魂精神这样的东西，它是不会灭的，因为它没办法被证明说它会像万物的方式这样子朽坏，了解吗？更何况我们今天也有物质守恒定律，这个能量守恒定律，我们有一个观念说其他的东西消散了之后没有不见，他们也都在用不一样的能量是继续在这个宇宙中去转换然后存在，那何况说精神，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去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意识上也让我们知道说死后的完全没有，这是让人很可疑的。再来，我们还有很多证明，我们还有很多人有遇到鬼神的经验，你完全说这都是假的话，这个有点太极端，因为有些例子真的很突出，超自然的事件也仍然在发生。再来，我们还有什么例子呢？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我们还有什么例子呢？我们人的思考我们也解不出来，在做梦上面我们也觉得这个很迷，在世间的各种鬼怪鬼魂之说也去让我们去发现到好像死后的部分呢，或者说精神世界这种你觉得很玄的呢，它是在的。 OK， 那还有什么呢？我们也有很多人有濒死的经验，对不对？ Near Death Experience， 他们有所谓的在死亡的边缘或者是生物性死亡当中，他们经历了一些特别的旅程，他们回来这个说法完全甚至能够考验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竟然马上知道另一个地方的事物，但是他们并没有移动过去，但是他声称他这之间死了，而且灵魂飞过去，很多这样的事情，而且这都是有研究的，不是我这边直接随意说好像就是真的，而是这是有研究的，有这种现象在的。最大的例子还有就是耶稣是一个死人中复活，这个现象这个情况让门徒吓到，而且完全对死亡都改观，变成他们完全可以肯定说死亡其实不可怕，因为你看已经有人从死里面回来过，而且还告诉我们不用害怕不用担心，而且还告诉我们会陪着我们会带着我们到天上。所以呢，那些门徒他们知道说、哦、死根本不是他们所想的，他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实际的例子，所以那些门徒他们不用再怕死了，因为他们已经看见了，他们经验到了说不死的生命跟真正的真相，就是人有不灭， 的灵魂，而且死后呢继续有生命，而且不只是如此，耶稣还许诺带我们进入完满的天上生命，所以他们也是因为这样才更有信心。所以如果你考虑了人有理智意识，我们也考虑了很多濒死经验，考虑了很多世间的鬼怪乱神，考虑了很多人的意识情感，如果我们也就考虑到了耶稣基督还有很多一些特别的例子，那对这些部分就更让我们把这些几率都堆起来，全部堆起来来比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死了什么都没有呢？好，这样子的可信度是不高的，但是呢死后还有呢，这个是更多证明可以去说的。好，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来去停。那感谢提问者的提问，我们也对这整个问题，尤其是对于理性思考，尤其是对于第一因，对于这之间的问题，还有对于就是神存不存在的证明，还有时候我们都做了一系列的了解。那总归一句就是说，天主教是相信人的理性能够，天主教是相信教导能够理性带我们达到对天主存在的认识，我们可以确定天主是存在的，我们可以认识他，对，所以这个部分是要很清楚知道的，并不是说思考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也要看你的意义是指什么意思。如果今天是指对你明天就要出国旅行的话，那你现在思考这个的确没有意义，我说真的，因为你明天就要出国，你要做的应该是去赶快买一些药，护照办好了吗，大头贴尺寸有没有准备好，会不会机票会不会有错误，会不会搭错航班，这才是为你重要，因为你明天就要出国，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也要看你讲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如果为你已经每天很忙碌的人来讲，你现在需要的可能不是马上去碰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说这个意义是指完全探讨都没价值，而且这个跟我们的存在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直接没关的话，那这个就完全错误了，因为神存不存在是直接跟我们每一天有关系的。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